太多人知道美国200多年前的时候建国宣言，他是说人权是造物主所赐予的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是神所赐给我们的。在他最后的时候，他又宣告说，坚定信靠仰赖上帝的护佑，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荣耀共同宣誓。所以这些开国的元老通通在上面签了字，作为他们对神的信仰的宣告，他们信靠仰望神。美国的钞票上面都有一句话，他是说 In God we trust， 我们信靠神，不管你是一块的也罢，或者是说20块的也罢，20块的字比较大一点，我相信大概50块、100块的字就更大了。所以他们是绝绝对对是相信神，他们是信靠仰望神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先起念的这个诗，就是一篇大卫王信靠仰望神的一篇诗篇。先起我们念，总共有14节。那么其实1到6节呢，它是大卫王他信靠仰望神他的一个宣告。您知道宣告是就是说你很正式的很严肃的你提出一个声明，比如说国与国之间宣告开战，或者国与国之间建交的时候建交公报，这纯粹是一个很正式的很严肃的向大众向全世界来表明他的立场。所以这个诗篇第27篇的1到6节呢，是大卫王他向神所做的宣告。圣经里面有这两个父子，大卫王跟所罗门王，这几乎是以色列的第2跟第3个王。那么这两个王呢截然不同。大卫王他的一生就是在征战，他为了这个以色列国东征西讨，打了许许多多的仗，所以他一生都是在打仗。而他的前半生呢，他是在放羊，后来中间有一段时间好多年的时间呢，他一直在躲避他的前一任王扫罗王的追杀，因为扫罗王嫉妒他，因为大卫有一次打了胜仗回来，把老百姓夹道欢迎，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这个扫罗王一听心里面就不舒服了，所以他就从此就一直要追杀大卫。所以大卫他就一直在逃，直到后来有一天神取走了扫罗的命，大卫正式的登基做王。所以他的一生，他的诗篇大部分是他写的，就满了他向神求告求饶恕，他向神求祝福，就满了他赞美神的诗篇。所以常常人家想说大卫实际上是一个诗人，而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呢却是一个和平的君王，他几乎没有什么战争，战争都是在大卫那个时候。所以大卫他写了许多诗歌称颂赞美神，也写了许多他心里面所受到的委屈，他的生命有危险的时候神救了他，然后他向神感谢赞美。这里1到6就是大卫王向神信靠仰赖的一个宣告。他一上来就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。我们有的时候晚上睡觉，你真的心里面有忧愁烦恼，或者是某一个原因你睡不着，或者是年纪长了不容易睡着。我昨天也是啊，因为有事情忙了要做完，所以我就想要睡也睡不着，所以我 两三点钟就起来了，一直做到天亮，我才终于把事情都做完了。因为昨天这个周末又去有人结婚，又是有人怎么样，所以很多事情积在一起，今天下午又要去干什么干什么，所以太多事情了。但是当我半夜起来的时候，我其实讲章都还没有写完，我坐到那边，我说神啊，我要讲什么啊。第三个礼拜您如果记得，我通通要讲在患难中的信息。我以前讲过，在患难中你要喜乐，用心来克服困苦患难，在患难中的磨练，还有在患难中要成长。今天讲你要信靠仰赖神等等。我说神啊，谁才是一个最好的榜样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患难中要信靠仰赖神呢？后来我翻了圣经，我就看到大卫王，他是这么一个信靠仰赖神的人。然后翻到新约，耶稣也是一个这么信靠仰赖神的人，甚至于在患难中。您知道吗？如果我们不在患难中啊，如果你今天很顺的时候，工作做得很好啊，钱也赚得很好，身体也没有病痛，家里面也是父慈子孝，过得非常惬意，大家都喜欢你，神也喜欢你的时候，你不觉得你需要信靠仰赖神？你懂我意思吗？换句话说，我们人，你什么时候最谦卑，什么时候最谦虚，什么时候最顺服啊？就是你在患难中的时候。一般人他很得意的时候，他固然譬如说有很多大官啊，你说他非常谦虚，但是他真正那个谦虚跟你在困苦患难中那个谦虚啊完全不一样。你在困苦患难中那个谦虚还要再加一等，那叫做谦卑呀、啊，真的好卑微啊，好像一只落难犬一样，好像一只丧家犬一样，好像一只夹着尾巴那个狗一样的时候。大卫王他在困苦患难中的时候，他自己都讲，他说我不如一个死狗，我不过是一只虫子啊，这样子的谦卑的时候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当大卫被人家追杀的时候，当他在外面征战的时候，当他的战士吃紧的时候，当他跟腓力斯人打的时候，眼看着要打输的时候，人死了一大堆，他自己都要命在旦夕的时候，命都保不住的时候，他来到神的面前啊，一副垂头丧气啊，可能打仗打了三天三夜，浑身臭汗，饭都没有好好吃一顿的时候，他真是像个丧家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那真是谦卑啊。这个诗篇的背景也就是这样子，他碰到强敌，他打不赢的时候。如果说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也都有许多的强敌啊，我有的时候我自己真是心里面也感触很多啊，不管我做了多少的计划，什么教会的计划，或者是我的生命的规划，或者是我们教会要怎么样，甚至于连2009年我现在都已经开始做计划，或者是我们的钱要怎么用，每一项钱，你们如果有申请过教会的款项，你就知道你多少钱后面有一栏说这个是教会里面，在教会的计划表里面，这个是什么的什么归纳，比如说啊，租堂费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 S140 啊，如果说讲员费，那有另外一个号码，所以每一笔钱都有一个号码，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呢，就按照号码我就把它通通加起来，然后我再跟年初我做的计划，譬如说我年初做计划的时候 S140 租堂费 一个月800块，12个月9600块，就算他10000块好了。年初就已经定好是租堂费要10000块，所以我年尾的时候看看租堂费跟他差距有多少，我就可以修正我下一个年度的。这是一个计划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你们都有很多的计划，你要做这个，你要做那个。但是当你真正做的时候，或甚至于事情过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事与愿违，不是你所想。当你在做计划的时候，你真的那不然你就不用做计划，你真的当作它会发生了。比如说我做计划的时候，宣教要花多少钱，我们想要支持宣教士要花多少钱，我们要办特会要花多少钱，我们要这个要花多少钱，通通都做好了。但是当我们时间快要到的时候，这个人请不来，那个人请不来，算了，就不要办了。所以做计划归做计划，但是做起来却是另外一回事的时候，我们生命中有许多这样的事情。你可能辛辛苦苦存的钱，你想要买什么，但是忽然间车子坏了，钱就要用掉了。你辛辛苦苦安排你要去度假，忽然间身体不舒服了，病痛了，你就必须要取消了。或者是辛辛苦苦的你很高兴的要做什么事情，忽然间有发生一个事情让你在痛苦患难之中没有心情去做，甚至于你也做不来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能够照顾意思来做。比如说我们的姥姥，她其实再过几个礼拜她应该要到飞到大陆上面去度假，看她的亲人，去跟乔阿姨会面，但是一下子生病，一下子整个人掉入痛苦患难之中的时候，什么都不能做。所以我该再一次说，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的生命中也有许多困苦的患难。那么大卫王也是如此，所以他遇见了许多的困难。就好像你在深更半夜的时候，就好像我昨天晚上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坐在电脑前面的时候，然后天开始亮的时候，我看到亮光，我说真不简单啊，才好像坐下去没多久天就又开始亮。大卫也是如此。如果说你晚上睡不着觉，然后看到天亮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会放下一块石头，看到了亮光，好像是大卫看到亮光，神的拯救来到一样。大卫王他心里面不禁怅然，不禁欢喜。他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有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。”求问，我说真的美好。我也希望能够，我有一天我能够好像一生一世一样，在耶和华的面前，我来求问他，我来瞻仰他的荣美，我来每天与神来沟通，所有的痛苦烦恼全部都没有的时候，这是人生最美丽的一段时间。就如大卫所说的，我就要唱诗赞美神，我要称颂耶和华。这是大卫王他信靠仰赖神他的一个宣告。我刚才说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如此。耶稣基督在他快要钉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带着门徒来到橄榄山上，来到科西马尼园，到那地方耶稣说我要上去祷告啊，你们在这里你们也一起祷告，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因为我们不祷告，有的时候会撒旦魔鬼会迷惑我们。即使上有我们祷告也要迫切，也要恳切，好像没有明天一样，那样子来祷告。耶稣祷告，他怎么祷告？他祷告说，父啊，求你撤去那杯，那杯就是苦杯，就是困苦患难，就是要被钉十字架。他说父 啊，求你撤去那杯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这是耶稣的宣告，他信靠仰赖神，他的宣告就是说，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读到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愿你的国降临的意思。耶稣甚至于当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心里极其忧伤，而且他流汗，斗大的汗流下来，圣经上面描述说还是血汗。我们听过有什么 血汗宝马，是不是流出来的血，流出来的汗是血一样。但是耶稣真正当他要死的时候，他在克西玛利园祷告，极其忧伤，汗流出来是带着血。他足足祷告了一个小时，然后他又下来，结果看到门徒还在那边打瞌睡，他又再上去又祷告，足足祷告了三次。我心里想说，耶稣做信仰的宣告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，就是说神啊，你要我上十字架，我就上十字架。所以他极其忧伤，因为他知道十字架是一个苦难，非常的痛苦。但是到了今天，我们基督徒也都知道，在世人看十字架是苦难，但是在神看十字架是荣耀。我们约翰福音才刚刚查过，那个当主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等等，结果天上有大的声音，父神说我已经得了荣耀，还要再荣耀。也就是说，我已经预定主耶稣基督我的儿子要上十字架被钉死，将来你们基督徒也要被十字架，也要走那个困苦患难的路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这样子做了一个真心诚意的一个信靠仰赖，一个宣告，宣告向神做信靠仰赖的宣告是很不容易的。不是说我很简单的说神啊我要信靠你，不是这么容易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都软弱，就好像我常常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也是求神祷告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相信神，都能够信靠神。我自己也是这样子。但是您知道吗，你可能假如说你是常常祷告的一个人呢，你可能100次祷告有99次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你也怀疑到底神有没有听我的祷告，你也怀疑到底神听不听我祷告，会不会医治我的病痛，会不会把那个工作给我，会不会把我的太太改好一点，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。这是我们想，你100次祷告可能99次你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但是就是有那么一次啊，忽然间你真正发现神在为你做事情。感谢赞美神。有一位大有能力的一个牧师叫做米勒牧师啊，他年轻时候就信主了，而且就经历到神了，所以他非常的爱主。他看到圣经上面说，你如果有那个信心如芥菜种那样子一个小小的信心的话，你就可以移山，你就可以导航。所以他就凭着信心，他就在那个时候住在农庄里面，他就说我就凭着信心，我把眼睛闭起来，就祷告求神把我面前这棵树挪开去。所以他就凭着信心恳切的祷告，祷告完了眼睛一睁开，树还在那边。他祷告了好几次，树仍然是在那边，所以他就禁不住就失望，禁不住就怀疑神到底听不听祷告。那么他的太太呢有气喘病，有一次他的太太气喘病发作了，他们住在乡下里面，所以他就陪着他太太，然后赶快差人去请医生来， 然后他就一直服侍他太太，眼看着他太太的气喘病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严重的时候，他这个时候真是绝了望，在痛苦焦急得不得了，他就扑通一声跪下来，他说："神啊，我真是需要你啊，求你来医治我太太。"他这句话一祷告完了，他太太的气喘病马上就停了，马上气喘就停了。您知道吗？这就是我常常讲的。你真正在困苦患难之中的时候，你要有信心。如果说你是常常在神的面前，你一直跟着他，你常常心里面有主，你跟他有一个关系，你常常向他祷告，每天三餐你都感谢赞美他，每次有事情你都赞美他，你都向他求问，就如同大卫所说的，我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我要求问他，我要寻求他的时候，当你向他祷告，他就应允。当然了，我们不能说啊，神啊，你给我100万，神可能跟你说，孩子，你银行已经有100万了，你要这100万干嘛？你钱那么多，你还没用完呢，对不对？但是，当我们凭着信心，当我们在困苦患难中，神是听祷告的神。您记得吗？当大卫王他与歌利亚这个大巨人征战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卫王啊，才10多岁，一个小孩子，一个放羊的小孩子。甚至于他在放羊，他的爸爸跟他说："大卫呀，你把这个便当啊、中餐呐、啊，你拿到城墙上面去啊，给你哥哥他们吃啊。"他的哥哥都已经长大了，又魁梧又大的，在城墙上面，外面腓力士人来打以色列人，然后在外面骂阵，以色列人通通不敢出去，因为他们派了一个巨人叫歌利亚。歌利亚非常又高又大，说有9尺，姚明有多少？7尺多。这个巨人有9尺，然后在阵前骂阵，大卫的哥哥扫罗王通通不敢上去，躲在城里面。大卫来了，拿了便当给他哥哥，他哥哥说："小孩子，你来干嘛？"哦，爸爸叫我拿饭给你们吃。他看到巨人骂阵，他看得心里很不舒服。他说："我要去跟他打。"他哥哥说："小孩子，你乱讲话，你怎么打得赢他？"这个扫罗王说："好，如果说神要呼召你去跟他打，来，我的盔甲给你穿。"大卫一个小块头，你知道吗？圣经上面说扫罗身材魁伟，长得又俊美。大卫瘦小型的一个人物了，一个放羊的孩子，所以他穿的盔甲根本不能够动。他说："我不要。"然后他就出去跟巨人征战，那么他就做了一个信仰的宣告。因为那个巨人说："我要把你打死，等等。"那大卫说呢？他说："你打我是靠你的力量，但是我打你，我是靠耶和华神，万能的耶和华。"所以他做了这宣告，结果他拿了拳击石，捡了一个石头，然后这样子转转转，然后咻一下，那个石头出去，正中歌利亚的脑门。就巨人就倒下去了，所以一个信仰的宣告，一个信靠仰望神的一个宣告，许许多多的伟人都做过。当我们凭着信心求的时候，神他会顾念我们，神会帮助我们的。当然了，1到6节刚才讲的是一个大卫的一个信靠仰望神的宣告，但7到12节呢？这是一个信靠仰望的一个试炼。我们做了一个宣告，就好像我们决志信主，做了一个决志祷告，或者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我们说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的时候，在世人的面前，在灵界的面前，在神的面前，在撒旦魔鬼的面前，我们宣告我们是属于神的人。这个只是一个开始。因为信靠仰望神呢，还有一个试验的期间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随便你怎么讲，你多相信神呢？问题是， 你有没有依靠仰望神？仰望神不是像我们常常讲的说，我仰望神，我往上看，不见得是往上看，啊，因为神是无所不在，乃是说，我们真正要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他的身上，就如同摩西，当他来到法老王的面前，他说：“让我的百姓去，单单的来敬拜他，到旷野去，单单的来敬拜他。”所以我们知道，仰望的意思实际上是说，你要眼睛很专注。我记得以前我读书的时候，有一个教官，他最喜欢一个军训的教官，他最喜欢说：“你们这个做当军人要立正啊，要立正好，然后要怎么样？泰山崩于前，而色不变。”这个山在你泰山在前面崩了，你的色都要不变。麋鹿行于左，而目不顺。有一只麋鹿在你左边出现了，你眼睛都不去瞥一下。你要这样子的定睛仰望它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的生命中间很多事情让我们不能够定睛仰望神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神叫摩西说，带我的百姓到旷野去？单单的来敬拜他，单单的来去仰望他，因为在旷野地里面呢，什么都没有，你怎么信靠，怎么仰望他呢？你就是唯一，就是要经过试验。在旷野地里面，没有很多迷惑，没有很多好玩的东西，没有很多好吃的东西，没有很多很好去的地方。还是说你哪都不要去，你单单的仰望他。在旷野地里面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你就平静，就是一直直看到他。这就是我说的，如果你在得意的时候，你可能只是谦虚，但是当你在失意的时候，你在困苦患难中的时候，你真的是谦卑啊。神要我们的不光是谦虚啊，神要我们是谦卑啊。什么叫谦？谦就是有一个敬虔的心，就是说你有一个很诚恳很正义的心。什么叫卑呢？你有一个很低下的一个态度。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服侍神也是如此啊。你如果说只是说我很谦虚的来服侍神，那绝对不够，神不用。譬如说沙拉佛有六个翅膀，他们用两个翅膀什么遮脚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用两个翅膀飞翔。所以这个沙拉佛他有六个翅膀，他能力够不够大？我们大概最多只有两个手嘛。如果说你有六只手的话，你在神面前的服侍啊，只能用两只手，还有四只手干什么？另外两只手你要遮脸，因为你真的在他的面前，你不敢看他，不敢随随便便看他，看热闹，好像看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，看热闹一样。不，沙拉夫这样子遮面，他面前头都不敢抬的，这样子遮到。另外两个翅膀遮脚，遮脚是什么？遮脚是谦卑呀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不懂遮脚为什么把脚遮起来是谦卑呢？以前在古的时候啊，这个人呢，尤其是男人呢，尤其是有身份的男人呢，他们穿的是长袍啊，所以把脚遮起来，因为把脚遮起来表示谦卑，因为脚给人看到是羞辱的事情啊，所以你谦卑的时候要遮脚。这是一个圣经的教导。有一次我那个时候在圣何西的华人浸信会里面做传道人，我那个牧师是邓英山牧师，一个非常好，他也来过我们这里几次。有一次乔阿姨到这个圣何西去，那么邓牧师说，你就 中午的时候请他来，我请他吃个饭，我们聊一聊，看看以后也请他来教会你们等等。我说好，所以我就到机场去接乔阿姨，接了乔阿姨我就往教会送，然后到了教会我们就下车，然后我就在这个教会的拉比，那个教会非常大，美国人的教会好几千个人，我就在那个大厅啊，我就打电话给那个牧师办公室，我说那乔阿姨已经到了，然后我就在那边，因为乔阿姨行动不便，所以我们就在大厅等牧师来。哇，我从来没有看过那牧师这么谦卑，他从楼上飞奔下来，哇，跑下来就乔阿姨你好，乔阿姨你好，这个脚车到，是吧？真的，这就是谦卑。真的，当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当我们在困苦患难中的时候，谦虚不算什么，真正是要谦卑，因为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试炼啊在我们身上。大卫王他在信靠仰望神，他受了试炼，这是从7到12节他讲的。因为当神在试炼我们的时候呢，很多困苦患难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往往我们受不了。但是仔细想想，你事情过去了，你再回头看，真的受得了，没有说受不了的事情。我以前也是觉得好像事情来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过今天，但是天一黑今天也就过去了，管他了，摆下来也就过去了，身体再有什么病痛，天一黑睡着了也没事了，第二天早上又好了，或者是心里面再难过，哭啊哭到枕头都湿了，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也忘记了，也过去了。所以真正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相信他的恩典是足足够我们用的，即使是神再大的试炼的时候，我们单单的仰望他绝对是够的。我以前讲过，这个也在瑞典有一个女孩子，她没有手，叫 Lina Maria，连瑞典女王皇后、瑞典国王跟皇后都颁奖给她。她从小没有手，所以她用脚做了很多的事情。她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，她也参加奥运会，残障奥运会游泳还得了金牌。她也来全世界各地传扬福音，还有唱诗歌，唱得非常好。她有一个信靠仰望神，他的宣告，他说我宁可为我自己能做的事情而欢欣雀跃。他能做许多事情啊，他甚至于做的事情比我们都做得多。我有看过他的片子，没有手他用脚开车，这个脚能够起来，然后这个用脚扒到这个方向盘，他也能够转，他也能够换挡，所以他能够做这些事情。他说我宁可为我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却要欢心，我不为我不能做的事情而黯然神伤。很多事情我也做不到，很多事情他也做不到，但是你要相信神让你能够做这些事情，神让你不能够做那些事情，他一定有他的意思。神不可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超人一样什么都能做，那我们不但不谦卑，连谦虚我们都做不到，因为你真正是人定胜天了嘛。神要再让我们知道说，第一，我们的前途在他身上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说人定胜天。我们看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啊，这个西方的媒体也说，这是中国真正是好像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秀。中国我也非常骄傲，我相信中国人也很得意。但是您知道吗，我们不要做的好像说人一定胜天，这个是神不喜欢的。美国前段时间911，有人说啊，飞机为什么会撞着那个双子星大厦然后垮下来呢？因为美国已经也是到了一个地步，他认为他定胜天，所以圣经上面说，那时候 天要震动，地要震动，我要让你们知道，唯有那不被震动的国，那永远的家乡，才是你值得向往，才是你应该要盼望。如果说你认为我们一定胜天，我在地上过得好好的，我什么都能够解决，我可以造这个，我可以造那个的时候，神要让事情发生，就让再一次把我们抓到他的面前来，再一次来知道神是不可以让我们不去信靠仰赖他的。主耶稣当他在十二岁的时候，他跟他的父母亲到这个耶路撒冷，那时候过月节，所以他去了，结果父母亲回来了，哎呦，发现耶稣没有来，小耶稣没有跟回来，就赶快再回头去找他，结果发现耶稣在殿里面跟人家抬杠，跟人家讲经，跟人家教导。哇，这个他父母亲就急得不得了，说哇，我们走了，我们再找你。耶稣说，你们找我做什么？难道不知道我当以我的父的事情为重吗？但是圣经上面接着讲了一句话，但是耶稣就顺从，就跟他的父母就回去了。圣经上面希伯来书也是这样的说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耶稣当他父母进来找他的时候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自己知道，当他在圣殿里面的时候，他好像回到他家一样去的时候，但是他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。这是圣经上面第一次讲到主耶稣受试炼，要叫他学功课。耶稣他能够最后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他能够极其忧伤的祷告，他还是说愿照你的旨意，不要照我的意思。为什么？他从十二岁开始就一路学习谦卑顺从，当他学到33岁的时候，他已经学得完完全全，一个完全，再也没有半点的渣子，已经完全的练尽。我如果说有一天我能够练尽到这个样子，那我真的不得了。我不是说我就了不起了不得了，我是说那我真是可以活出耶稣的样式来。当然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，所以神要不断的一直在试炼我们，一直在磨我们。我常常喜欢讲说，将来的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城，那个墙上壁上那个镶的宝石呢，或者是城墙那个一块砖一块瓦呢，都是磨出来的，磨出来一个一个合在一起，非常合在一起，合起来的。所以我们再一次说，求神来试炼我们。当我们做信靠仰赖神的试验的时候，的宣告的时候，神要试炼我们。当我们试炼的时候，铁杵磨成针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得到胜利了。主耶稣基督他不是胜利了吗？大卫王在诗篇27篇最后两节，他说，我若不幸活在活人之地，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伤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在说，我要等候耶和华。所以大卫王他经历了这么多的征战，他的性命都不保，但是当神反手过来的时候，救拔他的时候，他就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，他就是胜仗，他就是打了胜仗。我们也都知道，耶和华尼西他是旌旗，他是征战得胜有余的神。主耶稣基督他也是，他一路走来的时候，他最后也得胜。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没有得胜，当神跟他说这一棵是生命树，这一棵是分别智慧善恶树，这个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吃了那日你必定死。但是撒旦魔鬼使用蛇来到夏娃亚当的面前说，神岂是说你看你吃吧，结果他们看这个果子吃了可以果腹， 这是什么？肉体的软弱，肚子饿了，吃那个果子可以果腹。然后又看那个果子悦目，什么叫悦目啊？眼目的情欲嘛，看到好看的，啊，鲜艳美丽，吃了又肚子不饿，然后撒旦魔鬼跟他说，你吃了就可以跟神一样聪明，今生的骄傲，聪明，我比别人聪明，我可以跟神一样聪明。肉体的软弱，眼目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，这是我们人生跑不掉，你不能够跑过这个就跌下去。亚当夏娃就没有跑过，就跌下去，就被赶出伊甸园，就从此与神就隔绝了。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，为赎我们的罪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拯救了我们。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他在约旦河里面受了洗，当他要出来服侍神的时候，圣灵带他到旷野禁食40天。他禁食40天，他累不累？他饿不饿？饿，又饿又累。这个时候撒旦魔鬼出来说，你若真是神的儿子，你把这个吩咐石头变成食物，你吃了肚子就不饿。撒旦魔鬼用什么同样的伎俩？肉体的软弱，你40天饿的肚子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就吩咐石头变成食物，不就对了吗？但是耶稣说什么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。因为神有跟他讲，圣灵带他到旷野，要他禁食40天，所以他顺从圣灵的带领，他顺从他的父神，就算他肚子饿，因为他也是人呐。耶稣他固然是神，但是他也是人呐，道成肉身嘛，他也会饿，但是他知道我活的不是光靠我肉体的软弱，所以第一战他赢了，他胜过了肉体的软弱。那撒旦魔鬼又来了，说带他到殿里，然后他说你跳下来，我给你手托住，叫你不伤到脚。实际上这也是圣经上面的一句话，他说神要伸出他的手来呵护他的孩子，他的儿子，让他的脚不会受伤害。你记得吗？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神就讲，神说从此男人要汗流浃背工作才能够勉强糊口，而女人要生产有痛苦，而蛇要伤人的脚跟，人的脚跟要伤蛇的头。所以有一这句话讲说，神会呵护你，拖住你，不让你脚跟受伤。所以撒旦魔鬼实际上圣经也蛮熟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完完全全知道当初亚当夏娃的事情，他完完全全知道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话，所以他就用这个来迷惑耶稣。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，所以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今生的骄傲啊！哦，神要拖住你啊，你脚是从殿里跳下来不会受伤啊，这个不得了啊。那撒旦魔鬼又带他到高山上面说你能够看到多远，这天下的万国的荣华富贵我全部都给你，只要你拜我。耶稣仍然没有向他下拜，荣华富贵都给我，这是什么眼目的情欲啊，金银财宝什么什么统统给我。所以我们说幕后的亚当胜过了撒旦魔鬼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耶稣信靠仰赖神，最终得到胜利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当拜主你的上帝，单单要侍奉他。后来圣经就记载说，讲完了这句话，撒旦魔鬼就离开了他，天使就出来伺候他。所以我们就再一次说，感谢赞美神，求神继续的保守我们。真正的信心是来自创始成终的神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立志要相信神，或者靠我们自己立志要未来神做什么，乃是说你单单的来仰望他，服侍他， 以前清华大学的校长就是张明哲先生啊，他做过清华大学的校长，耻笑人家，就好像以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，那就将近30年前，人家来向我传福音。